那么主耶稣做的是什么呢？新约时代开始了，主耶稣来到世上，道成肉身，在世上三十多年，最后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复活升天，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圣灵浇灌下来，初期的教会开始了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当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，那就是说神的国度再一次进入了世界，神的国度借着主耶稣既再一次进入了世界，而且建立了国度的使命团，就是教会。你可以称教会为国度的使命团，他把教会建立，新约时代的教会建立了在这个世界里面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个非常奇妙的事，了解这一点。这个世界还是握在了恶者的权下，主耶稣称他为世界的王。当这个世界还是握在恶者的权下的时候，神的国进来了，通过主耶稣，通过教会。有人称为这个叫做 The Kingdom Strike Back， 帝国的反击，国度的反击。 The Kingdom Strike Back， 神的国度回来了，打回来了。在伯利恒的那个马槽里面建立了滩头阵地，从那个卑微的情况之下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，创造天地万物的主，来到世界上，有形有体的来到世界上，来重新建立他的国度。他从伯利恒慢慢长大成人，这个木匠的家庭，在世人眼看是卑微的出身，传道、治病、赶鬼，带领十五千人吃饱，行各样的神迹，使死人复活，使败坏的生命改成圣洁的生命。世人受不了他，世人受不了他，有他在，使很多人觉得不舒服，就好像有警察在，很多小偷觉得不舒服，很多人受不了他，这个人一定要把他去掉，我的心里才平安一点。就莫须有的罪名，把神的儿子钉死在十字架上。魔鬼当时可能很高兴，但是神提高一招，罪人把主钉在十字架上，就是成全了神的旨意。基督耶稣降世，为要拯救罪人，因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的，所以全世界人可以因信而得救，全世界的人可以因为信主耶稣而再次与神和好。神提高一招，魔鬼战惊，哦，原来是这样，主耶稣不但是钉十字架埋葬，但是第三天复活了，所以他是又真又活的主，他和所其他所有的宗教所谓的教主不同，那些的教主还在坟墓里面，他的骨头还在那里，但我们所信的 是又真又活的主，他的坟墓是空的。他第三天荣耀都复活了，他升到天上去，把圣灵赐下来，他说我要把宝贵师给你们，他要常与你们同在，他要教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。我们看这个地方，神就在这黑暗无光的世界里面，在旧约的以色列人完全失败之后，在两月之间这300多年没有亮光，没有启示，没有声音，好像整个的天都关起来了。既知时候到了，神的儿子被女子所生，来到世界上。Kingdom strike back， 国度的反击，国度在进入世界。就在这魔鬼掌权的这黑暗世界里面，今天不必等到将来，今天得信主就得救，今天信主就成为神的儿女，今天接受主的救恩就可以进天国，是非常非常奇妙的道理。路加福音第7章20节说什么？20节21节，有人问主耶稣说：“天国到底怎么回事？”主耶稣说：“天国不是在这儿，不是在那儿，你不能够用画个地图把天国画出来。”就说了刚才说的版图的问题，今天的天国画不出版图来。谁可以把天国今天画一个地图画出来？画不出来。那么天国有没有版图呢？天国究竟在哪里呢？在21节，耶稣回答说：“天国就在你们心里。”你看下面的几个小字，坐坐你们中间 ，within you or among you， 天国就在你们里面。或者在你们中间，这句话就很明白了。什么地方有基督徒，什么地方就有天国的存在。天国在我们心里面，天国在我们中间。那你说怎么知道呢？怎么晓得呢？罗马书第7章告诉我们，天国的特征是什么？罗马书14章17节告诉我们，就是公义、和平和在圣灵里面的喜乐。什么地方有公义、有和平、有在圣灵里面的喜乐，那里就有天国的存在、天国的态度。换句话说，在教会里面，换句话说，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，有应该有这种特征。有公义，有和平，有在灵里面的喜乐。换句话说，今天的天国在世上不能画一个地图，而是在所有信主人的心中，而在所有的基督徒中间，那里就应该有天国的态度、天国的存在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当他进入教会的时候，他应该感觉到天国的情况。但是不信主的人和一个基督徒接触来往的时候，他应该感觉到天国的情况。他应该感觉到这个人不同，跟他一接触，跟他一谈话，跟他一来往，使你感觉到有公义、有和平、有圣灵里面的喜乐，这是天国的特征。 主耶稣说有你的国降临，也就是说愿今在今天的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儿女中间有公义、喜乐、和平。我们今天的责任，你说先到不是先到，现在的最后的缘故、最后的动机是什么？国度，恢复神的国度，所以我们传福音，所以我们建教会，所以我们参宣教士，就是人都尊神的名为善。唯有人信主之后才肯尊神的名为善。今天教会乃是在撒旦的国度里面，在这世界的王的那里要替神拯救百姓。我们今天是国度的先遣部队，我们今天又是国度的使命团。我们在这黑暗世代世界里面，撒旦的权势之下，而拯救人脱离撒旦，而进入奇妙光明的地方。我们也可以说是我们是国度的敌后部队，敌后部队。我们今天在撒旦的国度里面替神拯救人。神的国度今天打入了魔鬼的势力，从伯利恒的马槽开始。所以当教会里面没有公义、没有和平、没有圣灵里面的喜乐的时候，我们亏负神，我们彰显自我，我的权柄，我的地位，我我们看见今天神的恩典之下，神的儿女们在各处在撒旦的权势之下努力促进神的国度。今天宣教士传福音的人真是跑遍全地，包括中国大陆。最大的目的恢复神的国度。今天世界上什么情形呢？今天的世界大概可以三分天下。我们看见差不多哈，三分一三分一三分一，有的稍微大一点小一点。那这些的是 non-Christian， 没有信主的有这么多。这里也是门客士，也是没有信主的。那 这两方面有什么不同呢？不同在这里，这里是所谓 hidden people， 就隐藏的人群，隐藏的人群。这里是不信主的人，但他们住在自由世界里面，你可以自由去传福音，你可以自由开布道大会，没问题。这里也是没有信主的人，但他们在 不自由的世界里面，因为政治，因为本地宗教，因为社会的隔层等等的缘故，你不能用正常的方法公开向他们传福音，你必须用特别的方法才能够接触到他们。另外的三分之一多一点，就所谓基督教界，注意这个界字哈 ，Christendom， 基督教界。那基督教界就包括凡是使用这一本圣经的教会，天主教也用这本圣经，东正教也用这本圣经。所以基督教界里呢，并不是说都是重生得救的人，但是包括所有用这本圣经的所谓的教会。这是东正教、天主教、基督教。基督教里面又可以非常简单的分成三部分，一部分所谓 nominal Christian 挂名的基督徒，一部分所谓 lukewarm 冷淡的基督徒，还有一部分就是 committed 愿意投身的、热心的、肯为主付代价、肯摆上的基督徒。这就是一个全世界大概的情形。那请问大家，对这些个没有信主的人，对这些个没有信主的人，人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去呢？是这个挂名的吗？是这个冷淡的吗？肯去的是这一小群，肯投身的，肯付代价，肯为主受苦的。再往下看，这个时代的情景是怎么回事？我们传福音普世宣道的对象不是山，不是树，不是一般的动物，是人。我们的对象是人，人在什么地方？世界的人在哪里？所以这个地图是很怪一个地图啊！这个地图不是按土地的大小，是按人口的多少。所以我们看亚洲是好大好大，你看非洲也是不太小，对吧？这是欧洲，是非中南美，世界人口现在差不多就是这样。我们看很有的地方地很大，但人少。你看这里就是澳洲，很对不起啊，澳洲这么小，因为它人少。这就是人口的，因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人，人在什么地方？我们前面宣教的对象、宣教的策略要看人口在哪里，他的未得之民、未得之地在哪里。这是今天的情形。现在世界人口在膨胀，我们再看一看25年以后世界人口的情形。我们看亚洲就更不得了了，亚洲这么大了，非洲也长大了，相对欧洲缩小了，北中南美洲相比之下更小了。所以我们看将来世界人口的重心是亚非。这里画一条线的话，你可以看看亚非的人口和普世其他的所有的人口比一比，不能比。再画一条线，亚洲人口等于全世界人口的一半。那亚洲最大的国家是中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看将来华夏的福音工作是多么的重要，是全世界宣教工作的举足轻重的地方。再往下看，今天全世界有一个现象， 就所谓 urbanization， 人口集中于都市，都市不住增长的都市，将来的大都市1000万、2000万甚至于3000万的人口，他们站在那里像个巨人一样向教会挑战，我在这里你怎么办，你有什么办法。甚至将来到一个地步，所谓普世宣教就等于差不多是都市宣教，因为都市是绝对多的人口。再往下看，今天最多的未得之地、未得之民在哪里呢？就所谓十四时之窗，这只是在10年以前，兄弟和 Louis Bush， 就是主后2000运动的总干事，我们两个人在飞机上谈到今天世界上未得之地、未得之民在哪里。后来我们就一谈就觉得这个问题的严重，我们就发觉今天最多的未得之民是在赤道以北10度到40度，然后日本到非洲的西边这一个地方，我们称它为十四时之窗。这个里面有绝大多数的未得之地、未得之民，这个里面也是世界三个大宗教的发源地，这个三个大宗教和基督教在竞争，北非和中东是回教的发源地，印度和喜马拉雅山的南边，这个西南这是印度教的大本营。你看中国，泰国跟缅甸根本就是佛教国家，中国、韩国、日本有很多的佛教。那这三个大宗教今天方兴未艾，生长得非常快，尤其是回教，每一年增长16%。这是我们今天全世界完成组织大使命的大挑战。再看今天的宣教士，普世的宣教士和不平衡的现象，这边代表某一种人口，这边代表宣教士的数目。这里是西方的人口，宣教士这么多，这里是部落民族的人口，宣教士这样多，这里是华人的人口，现在是这样多，这里是印度教的人口，现在是这样多，这是回教的人口，现在是微乎其微，非常不平衡。所以当今天的教会要做拆船的时候，要知道应该怎样拆船，这个不平衡一定要平衡过来，这是教会的责任，不要糊里糊涂做拆船。当然我们最大的挑战，我们最大的责任在这里，我相信小天恩牧师还有李冰汉牧师还有在座的很多位，谈到神州大陆的情况比我知道的多得多。这是我们前面的责任， 得人。主的话是说，你们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，那是我们的最大的责任。但在最大的责任里面，我们直接的责任就在这里。我们现在要问的，我们要用主导文来问的，我们 paraphrase 主导文和主导文文章文字相仿的，相仿佛的。主耶稣说：“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”我们现在说：“愿所有的中国人都尊你的名为圣。”那就是说中国人要信主，那就是说我们要向他们传福音。愿你的国降临在中国，那就是中国人尊重神的王权。愿你的旨意行在中国，如同行在天上，那就是说中国人顺服神，中国人不拦阻神的旨意。怎么样达到这个？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超近的办法，唯一的办法是圣经的办法。靠着圣灵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传福音，建教会。凡是主所吩咐我们的，都交代他们遵守，唯一的办法。愿神的国度临到神州大地。我们说了神国度以往和今天的情形，前面怎么样？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告诉我们，天使在空中将来宣告什么？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做王直到永远。你看到没有？神关心的是什么？是他的国度。将来有一天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的天使，他的 sovereignty， 他的王权要继续到永远。然后启示录二十一章是实现，十一章是宣告，二十一章是实现。因为在二十一章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，那就神的国有形有体的降在地上。现在在今天，神的国在我们心里面，神的国在我们中间，什么地方有基督徒，就应该有公义、和平、喜乐，那是天国的态度。但今天我们还做一种敌后的战争状态，因为今天这个世界还是握在恶者的权柄之下。但到了那个时候，启示录二十章已经告诉我们，魔鬼最后挣扎，他千年被捆绑之后被放出来，再要兴兵作乱，最后就被擒拿扔在硫磺火湖里面，永永远远不能再出来。那魔鬼被解决之后，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。就说我是 Alpha， 我是 Omega， 以前的事都过去了，不再有痛苦，不再有哀嚎，不再有眼泪，不再有死亡。现在神掌权了，神的国度恢复了。A tale of two kingdoms。我们多么幸运，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。甚至在今天恶者的权柄之下，我们已经得到了永生。Kingdom strikes back， 这极大的奥秘。最后，我们既然知道天国的国度是这么奇妙，我们是这样的幸运，大的福分，神拣选我们，拯救我们，使我们成为他国度的子民，我们应该有什么国度的态度？我们国度的态度是什么？我就简单说几点。第一，我们要有超越的心态。An attitude of transcendence， 超越的心态。第一，超越宗派观念，不要被宗派观念再辖制我们。我并不是反宗派，大家了解，神使用宗派，神借宗派做了好多好多非常美好的工作在全世界，但是宗派和宗派主义是两件事。我们所不同的是宗派主义都不能同意的，唯我独尊，跟别的人都不合作。我也不是叫大家脱离宗派，神通过宗派做了很多好的事情，在宗派里面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千万不要养这个宗派主义。有人说我是独立教会，我没有宗派，哈，他是个小宗派，他是比大宗派还厉害。我昨天不是说吗？我们批评天主教有个大教皇，但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中教皇、小教皇。我在独立教会里面看见很多小教皇。那最终的那个难处就是我，就是你。我们超越宗派的观念，我们都是国度的子民。这个教会时代是有限的，从五旬节以后到主耶稣再来，这个教会的时代有不同的名称。信义会、信信会啊、长老会、圣公会、各会，但这些名称都要过去。主来之后，要把人都带到国度里面去，在国度里面再没有宗派的名字。宗派是暂时的，宗派是个 process， 是个过程。不要因为这个过程而把我们都分开了。永远的存在是国度。没有长老国度、进信国度，没有。教会的时期、时代是暂时的，是个过程。第一，超越宗派；第二，我们学习超越种族，超越种族。尤其是当我们要做普世宣教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超越种族，你要脱离种族的优秀感、骄傲，你才可以做宣教士。若你不能脱离种族的优越感的话，我劝你不要出去。你
比闯更多的祸。
我们常常批评西方人有优越感，对不对？
但是请问大家，我们中国人有没有优越感呢？啊，诚实一点说，有没有？啊，
而且多得不得了。
我在香港住了十年，香港人管外国人叫什么？鬼佬。
管外国女人叫什么？
鬼婆。
管外国小孩叫什么？
鬼仔。
就是除了中国人之外，别人都是鬼。这种骄傲的不得了。
我们对我们少数民族怎么样？啊，我们的大汉民族，啊，黄河流域不得了。我们对我们的少数民族怎么样？啊，歧视不歧视啊？歧视的不得了。啊，这用我们中国文字都可以看得出来，这苗人苗字什么草字头，啊，是植物。啊，这个苗瑶人是什么？
犬字旁，
动物，
北方人叫管南边叫南蛮，南方人管北方叫北佬，
南蛮叫蛮字什么？蛮字下面是什么？
是虫字，更不得了了。
你说到优越感，你说到这个骄傲，我们中国人骄傲的不知道是怎么的，
超越种族。
你可以做，还可以做宣教。第三，超越文化。
我们爱我们的文化，这是毫无问题的。
但当你要做宣教跟广传福音的时候，你千万不要觉得，哈哈，我们是皇帝的子孙，我们是五千年文化。我们是中原，我们是中土，我们是全世界的中心。我们要学习广大的心啊，广大的心。这是我常常祷告求主恩待我们华人的广大的心啊。在我们中国人中间有才干有能力的不少，包括教会里面都是这样，有才干有能力的不少，心怀广大的却是寥若晨星，太少。列王记上第三章二十九节说什么？说到所罗门王，说什么？神赐给所罗门王极大的聪明智慧和什么？广大的心。
哎，你不错啊，
对吧？我们常常想到神给所罗门王的第一个恩赐聪明智慧，我这我们都知道，但神还给他第二个恩赐是广大的心，我们却不常想到。但所罗门王一人具有两种的恩赐，这里有更大的恩赐，这里又是广大的心，所以在所罗门的时代，他可以把以色列人带到一个高峰，不论是文治、武功、文华、版图各方面到了一个高峰，一直到今天犹太人还在说所罗门的荣华。
那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今天就要求主赐给我们的第二个恩赐，我们有很多的聪明智慧，我们这个脑袋灵活得不得了，
对呀。但求主赐给我们广大的心怀，广大的心。
很多教会的难处是因为我们心不够广大，我们心怀狭窄，不能容纳别人。
看手表 ，Tico， 你开的小汽车。投入的，你家里的电视，你手里的照相机，哪里来的？哪里做的？
日本。
请问日本人是比中国人聪明吗？ 啊，你到东京去看一看，你到了狮子街头的红灯，日本人都是规规矩矩的站在那里，不但是站，好像还在立灯一样站在那里，跟着灯一站立，哦，就这么走过去了。你在香港就不同了，我们不管红灯绿灯，我的头脑非常灵活，你左右看一看，没有车来，何必等呢？一个箭步就过去了。我们灵活的不得了，我们在第一个恩赐上面一点都不差，就是一个中国人跟一个日本人比一比，我们绝对不差。问题是100个中国人跟100个日本人来对一下比一比，谁厉害啊？日本人厉害，为什么缘故？100个日本人一条心，100个中国人120条心，就是这个缘故，就是这个缘故。教会也不例外，这是我们的耻辱，但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，教会也不例外，教会里面也是充满了狭窄，充满了自我，充满了争权夺利。这是我们的羞耻，按照我们的才干，按照神所给我们的头脑，华人教会应该一日千里，我们自己做自己的拦阻，自相抵消，以100%的力量发出去，因为抵消了，最后只剩下25%的力量。国度的子民，我们要有国度的心态，超越的心态，广大的心态，合作的心态，无我的心态，华人教会才有真正的希望。你愿不愿意有天国的心态呢？今天的题目是国度与释放。若是华人教会真的有国度的观念，华人的弟兄姊妹有国度的观念，我们会大大的不同，这个也是没有问题。我们有国度的观念，互相合作，心胸广大，把福音传遍华夏神州，没有问题。求主恩待我们，我们大家低头祷告。